大家好，希望大家仍然记得我们正在讲这个聚焦于上帝，聚焦于上帝的这个系列啊。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讲到所罗门王他的一点的事情啊。今天早上我在我自己教会里面呢讲的是聚焦于上帝的这个的另外一件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我现在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聚焦于上帝这个的智慧。我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不是真的，但是会让大家有一点兴趣听下去啊。有一位香港的女人有一次她在街道上面捡到一个的茶壶，她捡到这个茶壶之后，她就在茶壶上面擦了几下，这茶壶呢有一个妖怪走了出来。这妖怪向这个女人，香港女人说，我可以给你三个愿望，那你要我给你三个什么愿望呢？她警告这个女人说，但是如果你每得到一个愿望，这个内地的女人会得到双倍的愿望。你知道香港人好多人都好害怕，我那些人讲够他们的东西啊。这个女人呢想呢，她好不喜欢内地女人，她就说，她就想了一下，如果我得到一个东西，内地女人得到双份的东西，我就不太高兴。后来她想了一个办法，她就跟那个妖怪说，我要第一个愿望就是我要一个很好的房子。妖怪说，可以，我就赐给你一个很好的房子，但是内地的女人呢会有两间很好的房子。那你第二个愿望是什么呢？香港女人说，我要一个好英俊潇洒的男人做我的男朋友。那好，我给你一个英俊潇洒的男朋友，但是国内的女人呢会得到两个英俊潇洒的好男朋友。那你第三个愿望是要我给你什么呢？妖怪问。那香港女人说，妖怪妖怪，你看到那一边有一只这么粗这么大的树干吗？妖怪说，看见。我第三个愿望就是你用这只这么粗的树干把我打到半死。大家知道啊，他的意思就是好想妖怪把那只树枝把那个国内的女人都打死了啊。其实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我选给大家看的经文，虽然大家刚才听那个故事是假的，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是真的。上帝给所罗门有一个的愿望，是一个真的愿望，是真的事情。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就是大家手上也有啊，这个《列王记上》第三章5-15节，如果你有圣经，打开你的圣经，列王记上第三章5-15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三章5-15节，在诗篇，大家有吗？手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个 ，OK， 好，谢谢杨牧师啊，帮我。在诗篇，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足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和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说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人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殿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子。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哥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治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这里我们看到哈，其实上帝给所罗门有一个的愿望，就好像上帝的给他一张没有写上银码的一个的支票，他填上什么呢？如果上帝真的有一天给你一个愿望，给你一张的支票，你会填上什么东西呢？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将的话，你的话给我们，就好像一面镜子，叫我们自己照出来。所以究竟我们真的想要的是什么？其实真的有福的事情是什么呢？主啊，求你今天给我们接着你这句话，我们得到真的智慧。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刚才问，如果上帝给了一张没有填上银码的支票给你，你会填上什么？如果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很喜欢填上就是夫禄或者是寿，或者填上一个很有钱财富，我们会这样填上去。但是你会填上什么呢？今天我们经文告诉我们，所罗门不是填上这些东西，他填的是两个字，智慧。智慧，他填了这个智慧之后，上帝喜欢他的祈求，上帝给了他好大的智慧。他有多大的智慧呢？第三章和列王记上的第四章，两章的圣经就是讲所罗门有多大的智慧。列王记上有22章的圣经，里面有两章圣经讲所罗门有多大的智慧。第三章讲到所罗门王对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判断能力有多大。在第三章里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在电影上可能你有看过，就是有两个女人，两个妓女都同时生了儿子，在夜梦之间，其中一个的女人把她自己的儿子压死了，她就起来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了，就到格林的那个女儿的女儿子把她抱过来，说是自己的儿子，把那个死的儿子就给了那个女人。另外一个女人醒了之后，大家都去争吵，啊，这个才是我的儿子，那个说不是，这个死的才是你的儿子。两个人在争吵，争吵之后就去到了所罗门王的宫殿上，将这一件的事情讲给所罗门王听。所罗门王听到之后，他怎么做呢？如果是你，当时没有你不可以验 DNA 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他就叫了一个侍卫说：“你把这个孩子砍下去，砍成两边， 一人一边那就可以了。那真的妈妈会怎么样做呢？她爱自己儿子，她就求王不要杀这个儿子。她说你就判把这个儿子判给他呢，这个儿子不是我的，求你求王给家这儿子判给那个女人。从此所罗门就知道谁是真的妈妈。第三章讲这个故事，讲所罗门王他对人与人之间那一代判断能力是多么的高。到了第四章就讲到所罗门王他对国内的事情有多么大的智慧。四章二十节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他们都吃喝快乐。这是他们虽然国家很大，人好多，但是他们都能够吃喝快乐，有的吃有的穿，大家好快乐。就是所罗门王治理国事治理得很好。到二十一节那里说，所罗门统治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这里说到所罗门的智慧不只是统治自己的国家，处理自己国家的事，而且在外面的诸国也向他进贡服侍他，是说到他的国力是多么的大啊！这个外交关系打得这么的厉害。三章四章就是讲到所罗门有这么大的能力，不止这一些。到四章的尾的时候，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说，刚才我们也读了，他做的箴言有三千句，诗歌有一千零五首，他能够谈论草木树木啊，什么牛膝草，什么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他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智慧呢？无论是人与人之间国事外交的事情，还有自己的文学都这么高，为什么呢？因为他向上帝祈求智慧，他向上帝祈求的这智慧，上帝好高兴，上帝喜悦，因此神就赐了他这么大的智慧。今天我们祈求的是什么呢？今天如果我们要得到真正的祝福，其实上帝就要我们祈求的就是这些的智慧。如果我们说我们要 focus on God， 专注于上帝，聚焦于上帝，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智慧呢？所罗门王其实做了三件的事情。第一，他祷告，他敢祷告，我们刚才读的这经文是所罗门王的祷告。第二，他相信，他祷告之后他相信。第三，他活出这个智慧。我们看看所罗门王的祷告，三章七到九节，所罗门王怎么祷告呢？他祷告的时候他说自己是一个幼童，大家有没有看到？他说 我只不过是一个幼童。其实所罗门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幼童？不是啊，应该是二十岁吧，他绝对不是个幼童。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祈求祷告的时候，他说神，我只不过是一个幼童。大家看到他那一个的心，那个谦卑的心吗？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不到自己，可能我们看到其他的不好的事情，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骄傲，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自高，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自我中心，我们看到是别人的不好，我们埋怨的是外面的事，我们从来没有谦卑的能够看到自己。其实在好多事情上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幼童。在前一阵子我换了一个电话手机，我以为我以前是读工程的，我这一位读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我是一个工程师啊。但是我换了一个手机电话，搞了我两三天都搞不定，搞来搞去啊，还是电话可以打，但是那个什么 WhatsApp 啊什么都没有了啊。后来我找我的儿子十四岁啊，爹地搞来搞去搞不定啊，那怎么办呢？他搞了一阵子，一个小时过去， 搞定了。在这个事情上，我只不过是个幼童，我孩子不是幼童，我是一个幼童。就在我们的，可能我们与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妈妈之间那个关系，我们可能很多争吵，但其实在我和爸爸的关系上，主啊，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幼童，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神啊，我和我同事之间那个关系不好，神啊，我是一个幼童，我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因此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谦卑的来主面前去祈求的时候，其实我们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真的智慧。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雅各书，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欺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神要我们到他面前谦卑的，他绝对不会责备我们，我们向他求智慧，他必定给我们。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虚心的人有福了，谦卑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里面就是这样的人。 你想要进到天国吗？你想要到天，得到天国那些祝福吗？谦卑下来，谦卑就能够看到神的真智慧。有一次有位的弟兄，他总是觉得自己好多事情祷告上帝，但是好像上帝不愿意去听。但是有一次他真的谦卑下来，将他自己问题去问上帝，求上帝给他有智慧看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后来他就收到一个电邮，真是啊，收到一个电邮。这个电邮我就是读一下，就这一个电邮啊，里面是这样讲。这电邮说，我求神除去我的坏习惯，但神说不，因为坏习惯不是我拿走的，而是你去放弃的。我求神给我忍耐的心，但神说不，因为忍耐的心不是我给你的，而是你经过磨练而学习的。我求神赐给我喜乐，但神说不，我已经赐给你祝福了，而喜乐是你自己的选择。我求神除去我的苦难，但神说不，因为苦难除去你对世界的爱，让你更亲近我。我求神使我灵命成熟，但神说不，因为你需要在灵里成长，而我会帮助你修剪你的枯枝，使你多结果子。我求神赐给我有享受生命的生活，但神说不，因为我已经赐给你生命，使你去享受生活。大家看到吗？好的时候，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神的真的智慧。好多时候我们所求的，我们是求一些我们其实不知道是什么的祝福，其实神的祝福就在后头。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有一个能够享受生命的生活，但神说，其实我已经是给你生命，也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已经赐给你生命，使你有这一份的生命去享受你现在的生活。虚心的人，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虚心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答案，祈求的就得着，敲门就可以给你们开门。为什么神这么的麻烦要人去祈求他呢？好多人都会这样问，神其实已经能够 参透万事，神什么都知道。在我没有向他祷告之前，神其实已经知道我的需要。为什么神要我要这么麻烦，要我去他面前去祷告呢？这好简单，神就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静心的 focus 专注于他，向他倾谈，像与他谈话。神就是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如果我们不是透过祷告，我们怎么会来到他面前聚焦于他，专注于他，向他讲东西？想我们学习祷告，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是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与他倾心吐意的祷告，大家谈心。所以第一样我们要学习的祷告，我们要抽出我们的时间，每天抽出我们的时间，定时的与神祷告，和他倾心吐意的谈心。第一点。第二点，相信。相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相信3:10-14，我们再来看一看一次啊，3:10-14。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主喜悦什么东西呢？上帝给所罗门一个愿望，叫他自己填上去。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就一定填上福禄寿。好多人家里面都摆上了这三桩的的东西啊，福禄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我在香港好多亲戚朋友家里面都有三尊的这个偶像啊，福禄寿，这是我们求的，福禄寿全就是我们都想要的。上帝说你求什么我就给你，如果是我们，我们一定会填上去这些东西。但是所罗门没有填上这些东西，他填上的是智慧。他用这些智慧来做什么呢？他用这些智慧去处理上帝给他的事情。所罗门好清楚知道他要管理这个以色列国，这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选择他去管理做王帝，管理这个以色列，这是他知道的。他清楚上帝的心意，管理以色列就是上帝的事。他求的就是求主给我有智慧去管理上帝的事。这个的祷告是蒙主喜悦的祷告。大家知道所罗门求的什么？所罗门求的就是求上帝给他有智慧去管理上帝的事，不是求上帝赐给我特别的东西祝福我的生命，而是求神赐给我智慧去管理上帝的事。这个的祷告是完全蒙主喜悦的一个祷告。这个就是，也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在马太福音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祷告。马太福音6:31-33，耶稣说，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这样子祷告。我们祷告不是求说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不是我说我们不需要，神是说你是需要，但是我已经知道了，我一定会看顾你的。你要求的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实所罗门已经正在做这个事情，所罗门求的就是这，我求你赐给我你的智慧，让我来管理你的事情。这个的祷告是上帝喜悦的祷告。所以所罗门得到的是什么呢？智慧。所罗门还得到什么呢？ 这些什么夫禄寿他都有，圣经里面讲上帝另外的将这些东西都嫁给他。我们今天要学习这样的祷告，并且要相信。好多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敢相信。好多时候我们比如在财政上，在时间上，在好多事情上，我们知道 要先求神的国和 神的义，但我不敢去行动。我怕我奉献之后我家里没有钱开饭了，没饭吃了。我怕我时间用在神的事情上，我就没有时间管我的事情了。上帝说先求他的国和他义，这些东西我都交给你们。没有信心。范弟兄在越南战争的时候，他是一位相当有活力的基督徒，他在越南做一个翻译员，翻译英语和越南文，他帮助美国翻译，也帮助一些国外的宣教士翻译一些的文件。在越南战争之后，越共统治了越南，范弟兄就给人抓去坐牢，因为他被控那个帮助美国军人，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去。在监牢里面，每一天都有一些越共的一些的人来帮他重新教导他的思想，要改变他从前在西方国家所学的东西，每天都来教导他一些马克思主义，一些什么没有神的一些的概念。这个范弟兄在这个情况之下，每天就是这样的给人去洗脑，每天就是这样。后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开始怀疑自己里面所思所想的是不是西方国家给他的一些欺骗。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不再去祷告，不再去和神有什么交往，好想去忘记从前的信仰。在这个时候，他被安排在监狱里面去洗厕所，做这些卫生的工作。他有一次被安排在洗这个厕所里面的马桶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张的文件，一张的纸，里面写的是英语。他好奇，因为他是一个翻译员，他懂得英语，他就把这张纸洗干净之后，大家知道啊，应该要洗干净的啊，因为是马桶里面拿出来的。洗干净之后，他就去看，一看，他就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从前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过，如果你被丢到一个荒岛里面去，手上只可以拿着一张圣经，你应该拿什么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好多圣经学家就是说罗马书第八章。这位范弟兄那个时候他拿着的这一章就是罗马书第八章，28-39节，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他继续读下去，读到38-39章，那里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他好清楚，这一个就是神在一个时候像这个人，像他这样的人，就要放弃自己的信仰，就要放弃对神的爱的一个的神向他说的话。神借着罗马书第八章跟他说，无论是什么的东西，不能都不能使我与你的爱隔绝。
他知道神向他说话。在那个时候，他跪在神的面前，他知道这是神向他讲的话，他放声大哭，求神赦免他的罪。之后他就去要求要求那些管理的说，我要定期去洗厕所。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当时那些月供的官员就是用圣经当厕纸来用，他就安排每天去洗厕所。他每一次洗厕所，就把这些好臭好脏的圣经拿出来洗干净之后，就把它放在一起，使得他一本的圣经晚上大家睡着了，他就拿出来读。我相信一定很有味道啊！这个就是他的圣经，宝贵的圣经。后来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他突然间给释放了。释放了之后，他就对神说，神，我要造一只船，一只不大不小的船，我要把我那他认识五十几个的弟兄，他说我要把这五十三位加上他自己五十四个人救出去，我要造这一只船把这些人都救出去。他就这样的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去造这一只船，但是在完成的前几天，有四位月供的官员来问他说，范兄弟，范先生，你是不是要逃离越南？范弟兄那个是好害怕，他说没有这个事情，是错的，没这个事情。后来这四个人走了，他在神面前也是认罪，他说，神对不起，我讲了大话，因为我好害怕，但是如果这些人再来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再讲大话。后来事情过了几天，他们差不多要出发了，四个小时之前，这四个的人，四个的月供的官员又再来问范兄弟，范先生，你是不是要逃离越南？那个时候范弟兄鼓起勇气说，是，我们造了一只船要离开越南。这个四个月供官员听到之后，他说，我们不是来抓你的，我是来请求你也把我们救出去。就是这样的，五十八个人就坐上这条的船，去到差不多就泰国的时候，他们遇上了风浪，风浪好大，船快要沉下去。范弟兄不懂得怎么样去驾驶这个船，他就求上帝，上帝啊，你不是答应我吗？你不是会一定要救我对吗？你的 promises 不是真的吗？在祷告完之后，这四位官员又来了，他说，我们从前是航海能手，我可以把你的船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这四个他们本来是好害怕的四位的官员救了他们一命，把船驶到泰国去。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当我们祷告之后，当我们知道神喜欢我们做什么的祷告之后，我们也一定要相信神的智慧是大过我们的智慧，神的能力是大过我们的能力。当我们专注于他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他，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敲门的神就给他开门，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第二，我们要相信，第一我们要祷告，第二我们要相信，第三我们要活出，
我们要活出这些机会智慧。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第四章里面，神跟我们讲这所罗门的智慧有多大呢？他说四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他提到东方人、埃及人，他也谈到记到几个的名字：以探、西曼、贾格、达泰。这个以探、西曼是诗人啊，就是写诗的人啊，他都是大卫啊，他父亲大卫的时候里面所做的一些的写诗的人啊。如果大家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八十八、八十九章，我们就看到啊，这些诗人所写的一些的文章。达泰和贾格也是诗人啊，大家如果去上诗篇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看到他们的名字。这里也谈到东方人和埃及人，以色列的东方，大家知道什么？如果地图上面以色列东方，现在就是Iraq 那些地方啊，那个时候就是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下面呢就是埃及，也是很大的国家，就是一些古国，里面好多的智慧在里面，好多的智慧所罗门王都相当的清楚知道。在这里讲的这一堆的名字，要我们知道什么呢？神让我们知道，其实所罗门王他寻求神的智慧，他祷告神给他有智慧，神不是让他就好像我们电脑一样，我们要得到一些东西，我们电脑导上去 and then 我们 hit 一个的字它就 download 下来。所罗门所求的智慧是不是在神面前祷告之后，神就 download 在他的脑筋里面，他就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好有智慧的人呢？不是的。其实神在这里跟我们讲，所罗门王熟读这一些所有的知识，去熟读人家的东西，努力的钻研，努力的学习，博览群书，这样的学习学回来的。他学习而且在神面前寻求，那些是真理，那些不是真理，把真理立即在自己经验上，在神的面前认真的去学习，慢慢的在他的经历上累积了好多的经验，他的智慧就越来的越大。所以神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智慧，神要我们学习，不断的学习，并且活出这一些的智慧。当我们得到一些智慧的时候，我们要活出来呀。我们不能懂得一些智慧就放在那里，当我们学习到而且活出来的时候，能够在我们的经验上经历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嘛，也是这样的，立即他的智慧活出来，经验出来，他的智慧就越来越大。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会觉得智慧是什么呢？好多人就觉得智慧就是一大堆的知识，并且知识灵活的运用就是智慧。但是对神的人来讲，智慧是什么呢？真智慧就是对上帝的专注，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聪明智慧从哪里来呢？就是从敬畏耶和华，就是从认识这位的至圣者而来的。并且箴言二章七节说，神给正直人留存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上帝给什么人真智慧呢？就是那些真的有真的行为的， 纯正的行为的人，能够行出来的人有真智慧。什么是行出来的人？就是有行动的。我们不是只是知道，而是我们知道了而且有行动。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知道而且有行动的呢？第一，就是我们的时间表，你的人生的优先次序。如果你知道你的太太喜欢什么东西，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就会第一，你省去其他的东西，只是做你太太喜欢的东西哈，她必定会高兴。如果你要减肥，你做什么东西呢？你会重新调整你吃东西的先后次序。如果你要决定要看完一本的书，或者做什么事情，你会怎么呢？你会调整你自己的先后次序。你要看完这本书，你就哦，我有时间，我第一件事就拿这一本书出来去看，不是打开电视机，或者是拿出自己的手机电话。我第一件事，我就先看这本书。如果我要专注于上帝，我就会调整我自己的时间表。上帝，你要什么？你要我去做什么？你要我怎么样去调整我自己的时间表，而且委身的去做？上帝喜欢我做什么东西，我就去做。说完，上帝要我什么事情往后才做，我就把它调后一点。上帝要我什么事情不要再去做，我就不再去做。这是我们人生的先后次序。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真的智慧之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对神的一个世界表调整一下，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没有这么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什么是一点也不要去做，我们要 把它排出来。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的行动。在几年前，有十条的鲸鱼，鲸鱼就是 whale 啊，大的鲸鱼，不是小的那些鲸鱼。十条大的鲸鱼在墨西哥的一个海湾上游到一个好潜水的沙滩上，因为水太浅，它不能游出来，结果就是卡在那里等候挽救。大批的工作人员就去救他们，但是太迟，他们在那里给太阳晒了几天的时间，后来就死了。好多工作人员想去救他，救不到。后来有一些科学家去研究，为什么这十条鲸鱼会这么的没有智慧，游到这么浅的海湾上给卡住呢？他们做研究，后来他们找到答案。他们知道原来这一批十条大的鲸鱼是因为要追逐小的米诺鱼 minnows， 米诺鱼就是一些这么大的一条鱼啊。如果大家去钓鱼的时候，有些人要钓鱼的会用这一些鱼啊，去钓，用着钓鱼去用。这十条这么大几十尺大的鲸鱼，就是为了去追逐这一些小的小米诺鱼，游来游去，追来追去。最后就失去了焦点，失去了方向，就搁浅在一个浅的海湾上，就死了。科学家知道鲸鱼是一个智慧很高的动物，但是他们有智慧，但是没有活出来。有智慧但是没有活出来的时候，什么智慧都是假的。所罗门被誉为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真的能够聚焦于上帝，将他做人的优先次序排好。 或者在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上有好多事情发生，有好多麻烦，有一些好琐碎的事，或者我们的生命上我们好多吸引我们的地方，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像这一堆的金鱼一样，给这一些这么小这么没有意思的东西转移了我们的视线，失去我们的方向，失去了我们对主专注的心，失去了方向，搁浅在好浅好浅的水里面。我们不要像这一大堆的金鱼，我们要想想神真的专注于他。今天我们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第一，我们要向神祷告，求他给我们智慧；第二，我们今天要相信，我们都知道主喜欢我们做怎么样的祷告，但我们要相信，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的保守；第三，我们要活出他给我们的智慧。唯有你一直的活出，你的智慧才会一直一直的增加下去，好不好？我们其实是三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啊，你要我们和你亲近，每天都和你谈心。主啊，你要我们祷告，不是要一定要我们求一些什么，主啊，你要的是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愿我们都来到你面前，每一天都摆上一点的心和我们天上的父亲来谈谈心。主啊，我们将一切交给你，我们要得到的，主啊，除了你之外没有什么好处。主啊，我愿意我们要得着的就是主你自己，愿你给我们有这个真的智慧。主啊，我们也求你叫我们相信你，赐给我们信心。主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心灵固然愿意啊，是我们的肉体固然愿意，但是我们的心灵可能我们心里面信心不够，可能我们的肉体软弱，但是主要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这样大的信心，叫我们凡事相信信靠你，因为你是在我们天上的父，你必定会看顾我们。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去活出你给我们的智慧，当我们去活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你主你那份真的智慧，经历你那份深厚的恩典。我们求你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心，在你面前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就像所罗门一样，愿我们选择只是一个，就是你自己。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